各位早安，我是陈医师。那么刚好前两天呢，陈医师有贴了一个影片，就是关于呢我们的身体的体脂肪组成跟你的健康风险的关系哈，就是全因死亡率。哦，那这个东西呢，在留言板呢，我注意到有一位朋友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说他的朋友呢，因为有健身哈，身体很强壮，那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中风，所以他就问说，那么BMI 如果太高，体重如果太高，那是不是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好，那这边陈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去年的研究。好，那这个研究呢，细节我就不讲，我只跟大家讲结论就可以了。好，那这个结论是怎么样呢？大家来看一下。好，这个其实这种的我们叫做流行病学的统计呢，其实也都非常有意思。好，可以让大家看得出来一些趋势或者一些关联。那这边跟简单讲一下，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中风，大家首先要晓得，中风有分所谓的梗塞性中风，就是血管塞住了导致中风，另外一种的中风就是属于出血性的，血管破裂导致里面出血，梗塞性中风以及出血性中风，一般来讲出分的是这两种。那么以整体的中风发生风险，大家看图片，男性跟 BMI 的关系是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BMI 如果越高，中风的风险呢是越高，那 BMI 如果越低的话呢，中风的风险也是越低的。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想说啊，对啊，那陈医师你之前讲的这样也不对啊。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图就想说，对啊，你看 BMI 高这是不好，体重太重了是不好的。OK， 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女性啊，如果以全中风的风险，就是不管什么原因的中风风险的话，女性的 BMI 跟中风的风险的关系呢，大家看到呢又形成一个所谓的 J shape， 好，就是 BMI 如果太高，风险会增加 ；BMI 如果太低，风险也会增加。那么最适当的 BMI 风险呢，会落在哪个地方呢？女性的话 ，BMI 大概会落在23左右。哦，那但是记得哦，这个是指所有的梗塞性加出血性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假设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属于出血性的中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假设我们看的重点是属于出血性中风的话，那么男性呢，大家看一下图片 ，BMI 最适当的部分是落在哪里？哦，大概在24到25左右，这是属于风险最低的。啊，大家记得哦，这个风险的 BMI 如果是低，往低的方向来走的话，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反而是更高的。哦，那往更高的方向走，出血性的风险也是增加的。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趋势 ，BMI 往低位来走的话，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会更高，不是更低。那如果对于女性来讲，大家会发现 BMI 往低的方向走跟往高的方向走，风险虽然都会增加，但是这个趋势大家看一下，这个趋势呢，往低的方向走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所以这样子大家可以理解啦。如果你今天你的 focus 是指中风的话，那么 BMI 高以及 BMI 低有没有影响啊？陈医师要跟你说有，但是影响是不同层次的。体重比较高的人呢，梗塞性中风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点；那么 BMI 比较低的话呢，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会比较高一点点。好，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很多事情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是看你取舍，你想要待在什么样的风险区间。好，所以也不要因为说这个风险很低啊，所以我就一定要把自己身体调整到这边。因为陈医师要特别讲的就是所谓因果关系的确认，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说陈医师讲的这个东西叫做关联性，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是这个东西陈医师要跟你们这样子解释，怎么解释呢？第一个，因果关系的确认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举个例子就好了，因果关系怎么做确认？你今天假设，你先假设有一个人他从路边突然跑到路中间，结果被车撞到，他死掉了。请问一下，你们觉得跑到路中间这件事情呢，跟他的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怎么说？如果说今天假设呢，路上是没有车的前提下，你跑到路中间，你会死亡吗？不会嘛，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你就是被车撞死的啊，车子撞死你就是因果关系啊。可是人家又会讲啊，那你不跑到路中间，那就不会死亡嘛。所以所谓的因跟果这件事情怎么去做判断？它有一些不同层次的考量。那这边陈医师就不在这边去做深入的说明，但是要让大家知道，在医疗上，我们为了要确认因跟果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像大家知道抽烟容易导致肺癌的发生嘛，但是你知道抽烟跟肺癌的这个因果关系的建立呢？医学界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去确立这个关系呢？其实时间比大家想象的要来得久，不是什么三年五年三十年五十年，在医学里面我们大家会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确定所谓的因跟果的关系。那有原因也有近因，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因果关系的确定呢并不是那么容易。那第二个层次要跟大家解释的东西叫做所谓的医疗经济学。医疗经济学这个可能跟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所谓医疗经济学的意思就是说，它像上一篇影片大家有看到陈医师有提供了，就是所谓的体脂肪百分比跟死亡百分比的风险。那么今天假设 今天假设这个风险的关联性因果关系先不论了，我们不论因果关系，我们就讲说它的 association 就好了。它的这个关联性，如果说今天假设你让所有的人都摆在摆在体脂肪 25% 好了，风险是最低的。那有可能你让所有的族群呢平移到比如说体脂肪 15% 的时候呢，也许可能在统计上面会出现什么，就是两种情境下它的死亡率可能会多了 3%， 那这个会增加额外的医疗的费用啊，会增加所谓的医疗的花费。你也不用跟我讲说它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个对学医疗经济学来讲是不重要的，是不重要的，因为他只要知道结果就好，你这么做会有这样子的影响，而且是群体哦。你说你 BMI 很高你没有中风，你说你 BMI 很低你没有脑出血，这个对个人来讲，对学医疗，从医疗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这是完全不重要的。因为就是你把10000个人摆在那边，就有100个人发生了脑出血，有100个人发现脑中风，这100个人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字。那对你个人来讲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要不是有发生，要不就是没有发生。但是对于学医疗经济学来讲的话，看的方式呢就不太一样，因为本来是只有10个人会发生，那你把风险区间移到这边来的时候，就会有增加好几十个人会发生这样的医疗事件，那就会增加医疗的开销。所以让大家可以理解，association这个事情呢，对单一个人来讲不见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站在的是所谓的教练或者是指导者角色来看的话，那观点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今天假设你今天手上你同时间收了几十个 BMI 都是40的人，不管什么人我都不看哦，不管那些是什么人哦，就你身上的学员呢收了几十个 BMI 40的人，跟你收了几个 BMI 只有12到15的人来比，那这些 BMI 40的人他有可能有共病症的机会就比较高，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大家不会否认这个事实是一定的。但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来讲，他 BMI 假设40，但是他很特殊，他是健美运动员，他肌肉量非常的大，体脂肪并没有特别高，那他是不是一定比较不健康啊？这当然是不一定，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执着在这边，不是陈医师不懂因果关系，不懂什么叫关联性，不懂什么叫因果关系啊。其实是要跟大家讲，大家对于这件事情还有这样的图表，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如果不了解的话，也欢迎在陈医师的留言板跟陈医师做讨论，好吧？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讲到这边，拜拜。